各位同学，阿弥陀佛。现在请翻到第，好，我们从第十八251页那个第十八章，第十八十七章的话呢，经文非常长。第十七《金刚经》刚好32分里面呢，就是17分就刚好一半。那17分在破的时候，前面的话是讲一轮，第二轮的在个地方，第二轮是在重修行，所以他那里面非常多的东西哈。他大概他的经叫做究竟无我，无我的话是前面的那个事项，前面的无我，但是他的最后目标是告诉我们，修行就是要修法身，最后的最终目标就是法身。那法身的话，菩萨的话要怎么呢？就是广度众生，然后庄严自己以后的佛土，庄严广度众生，庄严佛土。那接着第十八章他讲什么呢？十八章的那个章名一体同观，就是说心佛众生是一体的，是没有差别的。你看世尊多慈悲，在讲这个心佛众生是一体的。前面开始的话他是讲无眼哦，世尊是无眼，无眼的话原名，你看须菩提，于云何如来有肉眼火，就第十八章哦。如果版本不相同的哈，就是前后版次不相同，这第十八章，须菩提啊，你的意见，你的看法是怎么样呢？如来有肉眼吗？哈、哦，如来有问他，如来有肉吗？有的或者是的，世尊，如来有肉眼，他就是这样一直问下去，问他有肉眼，他有天眼，他有慧眼，他有华眼，他有火眼。火眼的话就看到十方世界，所以的话他就五眼圆明。好、哦，这整个里面就讲佛具备这个五个眼，他不是与生俱来的哦，这个是他这样的从肉身这样修五眼过来，就是我们跟他一样也可以修这五眼啊，这样过带过来。然后他就要问到底下的沙，须菩提，于云何如何恒河中所有沙，佛说是沙我。须菩提啊，你的看法是怎么样呢？就好像一恒河里面的所有沙，那当然是非常多嘛哈。佛陀把他们叫做沙吗？因为这个五眼那个沙，他师父把它叫做沙，他说是的哈，世尊如来说是沙，因为沙就是沙，就回到现实，并没有不相容的哦。是的，世尊如来说这个恒河中的那个就是沙哈。须菩提，于云何你的看法怎么样呢？就一条恒河的所有沙就已经无量无数了哈，有如是沙等恒河，一粒沙又变成一个恒河。好，一粒沙又变成一个恒河，四诸恒河所有沙数，那这样的话，一个沙就叫一条恒河，那这样所有的恒河里面的沙数，佛世界就是这样。底下就告诉佛世界如是，佛世界就是这样的数字，佛世界如是，宁为多我，是不是很多呢？这个就告诉你，佛世界是我们自己看不到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世界，所以啊，是一个很大的世界。然后说甚多，世尊，那些世界可说是很多啊，世尊啊，就这样回答他。我告须菩提，尔所国土中，就是在那些世界的啊，就是这些佛国世界里面的所有的众生，若干种心，种种的心，或者是他们种种牵牛不息的心事，或者种种心，如来悉知悉见，如来都可以知道，都可以看见。为什么呢？因为众生的心心源跟佛的那个是同如一的啊，它的源头是同样的，众生心也就是佛的心啊，所以的话如来悉知悉见众生的心性。但是众生呢是流转啊，我们呢就是往返在六道里面，那个随业在逐流，那所以遗失的本心，我们的本身是遗失掉啊，所以反被六尘的妄想心把蒙蔽了，所以这才生种种的虚妄之心。这种种的心呢，就不是真实的那个本心哦，这就是不是真实不变的心性，所以又假名为心而已，只是假名为心而已哈。所以舍何为什么呢？须菩提啊，过去的心找不到，不可得就找不到，现在的心也找不到，那未来的心也找不到。为什么？因为过去的心已经过去了，那就是没有了。现在的心的话是瞬息万变，要错拿错错错拿的一刹那的话就可以个就那个，它是不停的哈，它是没有停在这个地方。那未来的心它还没有到啊，整个里面它是一个完全找不到的。那这一章的重点，它的那个章名叫做一体同观，重心就是跟讲回来一句话，就我们跟佛是一样的，觉的话就是佛，那如果不觉的话就是众生，那就是差一个觉字而已哈。这是第十八章，也就告诉勉励人，顺何人也，与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就回来，他用这样心态就告诉你修行，告诉你修行，从无缘的 一开始给你点无眼，因为这突然跑出一个无眼，就告诉那个无眼也是修来的哦，他不是先天就给他加那个东西，告诉你是可以修得的哦。这第十八章、第十九章，法界通话，法界通话里面呢，你看哦，须菩提，予以云何？你的意思怎么样啊？若有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如果有人以不满三千世界的那个七宝的话，叫金银琉璃，叫金银琉璃俱其玛瑙，然后那整个里面，因为七宝是各个经典所讲的七宝的那个名称是没有完全统一的哈、哦。用来布施的话，这个人用这个布施的因缘的话，得到的福德是不是很多呢？以是因缘是得到以这个因缘，这个布施的因缘得福是不是很多呢？如是，是的。那就说，哎，是的，他的得到福，世尊。此人以是因缘，以这个布施的因缘得到福德，当然是很多的。那须菩提啊，若福德有时，有时福德有时的解释方法的话，有时你把它，因为底下一个哈，它底下一个福德无嘛哈，有时就是可以具体算出来，这也是一种有时。要不然的话，可以解释什么呢？有时就是福德是，如果是有实在的体性或有实在的自信，如果你这样还不清楚的话，就是有一个对应的。那如果是有一个对应的话，三千世界的三千，就大千世界的那个七宝去布施，那所得到的也只有就三千世界的这个福德而已，因为你的数量就把它限制住了，因为你就是有自信，一个东西有一个自信嘛，所以你是用三千的那个七宝去布施，三千世界的七宝布施，你所得到的福德也只有是三千，那个就是三千世界的一个福德，这个福德还是有一定的数量的哈。要是如果是，所以如来不说得福德多，因为它是有数量可以算得出来的。以福德无故，正因为呢，我们刚谈过，就是说，因为这章的划分的关系，如果不划分是跟着上一章来的，它是跟上一章来是什么呢？它用不可得的心，就三心不可得的为因。哦、用七宝来布施来布施，它是有因有果，有因有缘的哈、哦。这样的话，那换句话讲，这就是什么呢？就是不住相布施。如果他是实行不住相布施，无德无，如果无德无故的无施的话，就是不住相布施，他就是没有一定的数量在那个地方。那这样的话，他就可以横竖三际，然后的话，他可以呢横遍十方，三际里面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就横竖里面，它的横竖可以横竖三际哦，遍布十方，因为整个里面它并没有一个固定数量给它绑住在那个地方，无得无失，就是无没有一个固定数量给它绑着。那这样的话，它所以如来说这样得的福德是非常多的，因为它遍布一个整个里面世界哈、哦。这是第十九章法界通话，换句话讲，心量是要很宽广的，整个里面是那个哈、哦。这章重点虽然是用法界通话，但是。它的一个也里面藏的意义就是无相布施，就告诉你无相布施，而不是有你不能用福德有时，福德有时的话，你就是用三千大千世界，你就一直把它想好，它有多少福德，你这个量就已经固定了。你就是用无时的那个的话，就是无相布施啊，这是第十九章。那我们今天是要从二十章来谈起啊、哦，二十章就是离色离相啦。我们今天从这个地方接着从这个地方谈起。谈这个之前的话呢，我们上十九章里面讲因缘，因就是因的话就是以三心不可得为因，缘的话就是七宝布施。那有一个小部分的话是在讲这在讲第十九章的时候呢，他就把因缘没有分开，好、哦、因缘的话，那个因缘就完全是不讲布施。那得到的那个果报，就他就是得到那个福德当作果报。那、啊、我们是一般的话讲的比较细，就是把两个把它分开来。因的话就是三心不可得啊，那个缘的话，因为因什么叫因？因就是主要的条件，缘就是次要的条件。因是主要的条件，缘是次要的条件。你看两个可以分，也可以不分。那再讲起来，整个讲起来是把它分，会是比较细腻的哈。这个是第一个要跟谈了。在讲二十章之前的话呢，我们有先等一下在，还没有看注释之前，我们先有一个概念的话，先跟各位报告一下。因为这集只有有两个语词，具足色身跟具足诸相。各位看一下哦，具足色身跟具足诸相，因为这样看的话，你会看得比较快。因为这是两段，一个是具足色身段，好、哦，一个是具足诸相段。 历来的法师在讲这一章的时候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像三生我就不谈了哈，三生本来三生事实上是那是后来演变的，就我们知道就法身啊、报身应化身哈、哦、那个天台宗是四生啊，四生的话他把应身化身把它分开来啊，那没有关系，我们就三生啊、哦、什么叫具足色身，什么叫具足，具足就是满足圆满的意思，圆满的色身，圆满的诸相哈、哦，法师在住的话大概分三个派别，一般的话大体上就说泛泛在这样读的那个就说如果大体上是如果不是居士以为主的话，大概是这个色身的话就会都通通会把它讲成应化身，应化身是有32相80种随行好、哦、都把它讲成应化身。那如果这是第一派，第二派的话是前面的这个具足色身，因为具足色身只有在圆满报身的时候才是具足色身，圆满报身的时候才具，因为报身是有它有那个相的话是无限好，无限那个完美，所以是报身的时候，这个具足色身是在讲报身啊，后面这个具足诸相是在讲应化身，所以它就变成两个咯，一个是全部讲应化身，一个是讲这个是报身，这个是应化身。但是的话他们很多的法师是花了很多时间在这方面，因为具足的话就是要完满哈、啊，完满的话在色应化身里面，这个诸相严格讲是他也不一定能够达到那种境界，所以的话第三派的就是变一个很严格的，就是具足色身、具足诸相，通通都是讲报身。所以你在看别人注释的时候，你不要讲看他注不对了，因为他的观点上他就停留在这个名词里面所显现的是应化身，还是显现的是这个是报身，这个是应化身，还是这两个都是报身？因为报身的话，只有菩萨，你已经入地菩萨才看得到报身啊。这个跟我们这还没有到菩萨，我们通常看不到那个圆满报身哦。这样的话，在解释的上，不过这本经在注释的时候是采这个，是采这个。好、哦、采这个的话也有它的用意在那个地方。好、哦、这样如果有这个之后，那我们就可以谈底下的东西。好，现在请看来看281页的注释。281页的注释就这篇这章的那个品名的话叫做离色离相。离的话就是不着哈、哦、就是不要被它粘着住哈、哦。不着色不着相就是则通真性。于色中悟其非色。于相中悟其非相，这个哈、啊，这个就是在章明的意思。具足的话就是圆满成就，毫无欠缺，就已经都很非常的足够的这样啊。色身的话就是我们的身相，它就由四大五尘所合成的，就是肉身。好，那接着看我们看底下的解说，解说的白子啊，白子的话，你看世尊须菩提呀、啊，你的意。须菩提，于言而就，须菩提啊，你的意识怎么样呢？我可以具无色身，我可以具无色身，这样色身就是身相，它是属于色法，属于色尘，是眼睛能看得见的，眼睛所对的呢境界叫做色尘，故名之为色身。具足就是圆满成就，毫无欠缺之意。圆满的色身就是指活的报身，这个地方是采第三种哦，是采活的报身哈。第五章首言为什么要跟前面区隔？第五章首可以身相见如来火，这是指活的应化身、哦、就是第一个阶段的那个指应化身哦。第十三章也有可以32相见如来火，这个也是指应化身，前面那个两个都是指比较可以看到的应化身。那这边的具足色身是指活的活报身活的身相。那真如离体的法身活的话，他这句话的意思说真如离体的法身，法身就是真如离体，就是实相，真如体实相，可以用圆满的色身看得到吗？他是在问他这样，你圆满可以用圆满的色身，就是看到圆满的色身，然后去推这个就是活的报身，可以这样推吗？那须菩提回答说：世尊啊，那是不可以的啊！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如来是指法身如来哦，它是无相的。那报身活的身相虽然是非常圆满无缺，但是它是有相的。那有相呢？我们上面谈过，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有相的话怎么可以退无相呢？这都相又怎能在报生活圆满的身相上见到真如离体的无相法身呢？何以故？这是什么缘故呢？如来说具足色身，即为具足色身，是名具无色身。底下再解释这句话，如来所说的具足色身就是圆满具足的报身，虽有32相变化神通， 这是世尊在无量劫、无量阿僧祇劫、无量阿僧祇劫就是阿僧祇就是很长的意思，就是努力修因所成的因缘生法，无有自性，当体即空。所以如来说，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那具足色身只是缘起的，并非实相，所以只是假借一个名，称为具足色身。这一篇的话，事实上到这个地方，这一章到这个地方，严格讲已经，如果两个都是报身的话，只是后面又在重复前面的一个东西啊、哦，等于啊、哦，你看看底下就知道，你看哦。他底下那个又是白字齁、哦、世尊啊，你看须菩提，于云何，跟前面一样，他只是把我前面是佛这个地方改成如来，有没有啊？世尊须菩提啊，于云何，是须菩提啊，你的意思怎么样？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我，那个对吧？前面就是佛可以具足诸具足色身见我，把改成具足诸相见我，跟前面的话，前面就具足诸色身，这边就改成具足诸相。好、哦、在是在这样的地方，因为第五章、第十二章所缘的诸相是指三十二相的应化生活，本章的具足诸相是指报生活，这个是我们才第三种，是指报生活。为什么加了具足两个字呢？因为报生活的相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特殊，那无量庄严，所以叫做具足诸相。可以在报生活的种种差别的具足诸相上是随行好，就八十种随行好上见到法生活吗？它就跟上面是一样，可以，他就说上面的话可以用这样的话，用他的三十二相，用他的八十种随行好来推估，这个就是法生活吗？他是在问这些问题。那下面的话，须菩提回答说：“世尊啊，那是不可以的。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如来也就是指法身如来，他是我法身如来就是无相的。”不应以报生活的具足诸相见到法生活的，见到法生活的具足诸相是对报生活的身相说的啊。报生活的特殊相特殊庄严圆满无缺，在法生活在法生活而言的话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它是真空暂极的无相法身，所以说不应以具足诸相见，因为它是真空暂极的哈。这与前段的道理是相同的，只不过是推广再说一遍而已。何以故？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如来说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诸相具足。前面的话是色身，这边改成一个诸相具足，其他都是一样的。如来所说的诸相具足是报生是报生活那么报生活那么多特殊庄严的相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世尊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因地里面，就在这个因地的时候呢，努力修因，积功累德而成的，它是由无量修因的因缘所成，因缘生化，当体即空。所以说，如来说，诸相具足，即非具足，诸相具足也是缘起的，无自性，只是一个假借一个名，称之为诸相具足而已。啊，这个地方大概就经文来解释到这个地方。那底下是在谈佛有三个身，一个是应化身，一个是报身，一个是法身。应化身，佛有三十二相。那个报身活有无量相，一个是三十二相，一个是无量相，这些相均无量好。两千多年前的两千多年前，世尊在印度的应化身已经灭了，就他已经涅槃了，我们无缘得见。据说证得菩萨果位的人可以见到报身活，那应化身活呢？报身活都是心外之相，都是心外的哦。法身活不在心外，法身活就是自己的心内。法身活在自己的心内哦，怎么才能证得它呢？法身是个离体，人人本具，我们流转生死，但我们的法身无所欠缺，为什么不能证得呢？因为我们被烦恼无明障蔽了。本章是推广前面的住心无住的道理，我们对应化生活、报生活都不应该执着，乃至见了报生活的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特殊无量庄严，还是不能执着，这样我们的真心才能够安住。第十九章的重点，就前一章的重点，是教我们把内心的住相空掉，用三心不可得的心去布施。那本章的重点是教我们见相无住，见到佛的色身，见到佛的相好，也不要执着，否则的话真心就不能安住啊。这个大概经文在这个地方没有关系，等一下就回过来，他等一下会更清楚啊。那深论里面有两个东西，一个在讲丹霞烧木佛啊，但是我们要请各位特别注意的话，这个是不可以模仿的 哦，这是不有见地的人，他而且能够把握住，他才可以做这样做。那你没有的，没有见地的话，是不能这样做的哈。佛像是佛的代表，我们应当恭敬礼待。丹霞烧木火有它的背景意涵，千万不可谋划，因为这怕你，所以我必须要很老实的读，因为这个一弄错的话，那就种因果就麻烦了、哦。这个是烧木火的事情，那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哈、哦。丹霞天然禅师，他是唐朝石头西仙的一个弟子。释就是死掉以后的封号，叫做智通禅。那个释就是死掉以后，那给人家封的，人家给他尊称的，就智通禅师。但有一年的冬天呢，他住在慧林寺，遇到大寒，那寺僧就起火来取暖哦。禅师把殿中供奉的那个木雕佛像拿了一尊来补充炭火，那众生都感到非常的害意，就是非常的那个，就是惊恐害怕啊！这整个那个院主就是方丈就出来斥责他说：“那怎么可以拿那个火来烧呢？”那丹霞以杖的话去拨那个炭火，因为他已经烧了啊，就拨那个炭火。他告诉那个这个柱子怎么讲呢？我就是要烧取舍利。上面供的火，他就是要去烧取舍利。那个院主就是方丈告诉他说，那个木火怎么有舍利呢？那这样没有的话，我们一尊不够。我们既然都没有舍利，我们通通再多拿几尊来把它烧好了。哦，这个是一个是蛮哈、哦，在那个景德禅宗落里面是一个蛮那个、哦、整个里面、哦、啊院主里面他就在惊恐到连胡须这整个里面都通通都在那个整个里面、嗯、他在讲丹霞怎么讲啊，若尔者如果是这样的话，他里面烧不到，没有舍利的话，你看院主说木火何有舍利也，那个也的话你不要做妈，那个是确定的木火，等一下我们还也会用到，就再告诉你蚊子波了，它是一个惊叹号。木火怎么里面怎么会藏舍利呢？告诉你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再举两尊来烧，那你为什么责备我？因为到我们拜的是拜的真火，才有舍利啊。那里面没有，我们怎么要拜它呢？哈，整个在家院主就是一个那个。那世尊肉身32相，涅槃后一相不留，因为整个人他一相也没有留下。华严经说，色身非是佛，故须菩提言，如来不应与色具足色身见。那这样的话，华严经就告诉你啊，这整个色身非是佛，所以的话不能从色身具足色身去看到，因为华严经都已经告诉你答案了。匠人雕活32相，皆是虚妄，虽有神事，但是历久变相。六祖坛经里面机缘品也有一个方便善术，那一日的话雕塑佛像，他就取尽奇妙啊，像那个六祖慧能的话就笑说，你只深深的如果体悟到塑性，就是很会雕刻，但是你不十分了解佛性，所以须菩提言，如来不应与具足诸相见。那景德禅登陆上所在的那个丹霞烧木火案的话，禅师因为为破十人心外密火，所以用一木火来点醒世人，但是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因为佛像是带佛的代表，我们应该恭敬礼待。那整个里面这是不可以模仿的哦，这个整个里面这是告诉这个。第二个的话是端身而师的大学士。明朝在洪武年后的话，就洪武13年之后，因为他为了明太祖为了防备人家，就把宰相废掉，用内阁来代替。这第一段是在讲这样、哦、啊，有一个人就是内阁大学士，叫做朱兆龙居士，他是浙江秀水人，他明神宗万历11年的进士，进士的话就是考上当时的那个科举哈、哦，科举的那个就殿试，叫做殿试的第二榜第一。殿试的话第一名是状元、榜眼、探花，那个递过来叫状元、榜眼、探花，过来就是进士，视同进士，分五等地，分五等殿试分五等哦，状元、榜眼、探花、进士，视同进士哦，是五等，进士是第四等的哈。那熙宗年天启年初年的话，他就官拜呢，就是应武殿的大学士。虽然位高权重，但是视民如子，温文儒雅。这整个里面，他做士林所中央啊。他每天起床的话，盥洗之后的话，总会先在书房里面读诵，然后就端身先静坐一下，然后再上早朝处理公务，40年如一日都没有改变。天启3年呢，他已经任官满40年，他决心退也。那返乡的话，就是这些东西都要带回去，就像刘罗锅一样，就是只有书而已，那些就没有什么东西啊。那整个里面，所以的话，他早上还是如常的读诵，所以他常年诵读的《金刚经》，也就是这个时候，人家他因为他宰相没有人敢接近他，在书房里面读什么，大概只有很接近的那个佣人才知道，其他大概都不知道。那这个时候就身边都很多人知道他是读《金刚经》哦，所以他清晨的第一门功课就读诵《金刚经》，他是《金刚经》的修持者。 那诸大学士呢，以自己也知道自己的生灭，因为到一定的阶段，他知道自己的生灭。回到故乡之后呢，除了必要的应酬之外，那勤诵勤坐，就坐的话就是打坐。有一天，他对儿女说：“我一生的龙姑，一生的荣耀，跟那些的话不计啊。龙姑就是姑就不好的啊，都不计较。顺逆的话好的哦，跟横逆的话。”就是都把它当作平常的事情，我这就是得到《金刚经》的一个给我的那个相助之力，就是无我相、无人相这六个字的之力。所以他用《金刚经》无相之力，这无相之力来教会自己的儿孙，并常常聚集乡亲讲解《金刚经》，劝众大众呢要信受奉持。前几四年的某日的话，他已经知道他的归期已经到了，然后就自行沐浴更衣。召集家属殷勤的祈勉，主后对金刚经必须要信解行证，不可以懈怠，然后就是端身就端坐这样过去了哈。整个这是一个有修的居士，有修的居士啊。整个里面他就告诉我们，有修的居士啊。那看最后一段的话，那这个地方各位再看一下没有关系哈。这两段回去可以自己看一下的。花心学佛的人呢，具备了正知正见，最后一段哦，进而善用正知正见，转化自己的内心。提升自己的气质，努力改变色身，然后道气道相油然而生。你修行到一定的境界的时候，那个面相，那整个里面，因为相由心生啊，你生面相的话，整个里面会改变，整个会改变。那很多的话，你的相整个里面，你就会有道案，你就是会看的话，你就是有修的那个啊，整个那个道道相就会生出来，色相就会庄严，这是修行人所应该努力的方向。否则的话，读诵再多的伦常义理是无有是处。那经文部分我们就到这个地方，那没有关系啊。那整个告诉你的话，这个就是要色相整个都是要离开。那个稍微离开课本一下，我们就谈别的哈。因为每年就是退休，我已经退九年，我在退休大概驻京，每一年中，如果经书一印的时候，那我大体上是我要行经，我就会背着经书到全省各个地方去那个哈，去每个地方去走动，就送经书。有一次我在台北市哦，有一次在台北市现在的金站还没有盖，金站还没有盖好的时候，那我就是从哪边呢？从台北火车站。那趴过，那后面的话，那个有没有一个北站？有一个，就是现在金站的旁边，现在就当做停车场的地方，那就公务局的那个总站。那我就是从火车站这边这样弄，背着经书就这样过来，过天桥。那过天桥的时候，看到七八月的太阳正大，那个天桥上面有乞丐。那乞丐的话是那底下就铺的那个我们的纸板。啊，整个里面就只有一只手一只脚，那整个里面人就在那边，就整个里面啊有一个盘子就在那边骑那个啊、哦、那个流的汗呢，就跟把一个人的身形呢都已经弄的就是一个人的身形样子。我当时就觉得说，这个应该赶快跟社会局讲，台北市政府的社会局，这个要赶快去救助。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有这个一念，但是没有及时，因为有的时候军行不知道到哪个地方去，而从那边天桥过来之后，那是在天桥上面，那这过了这边北站的时候，我又跑到承德路那边有道场，我到那边去了，那没有顺路就回来，但是隔了一个礼拜又忘记了，大概隔了半个月，我就又在跑，因为有的时候送去，又在第二次又在送，因为经书也是这样。那个时候可能是我去龙总的样子，因为我经书我有一个怪脾气，我一个地方都不会送太多，一个地方送经书大概最多大概十本，啊，我是勤于走动啊，我才知道这个每个道场的情况在怎样啊，就在这个地方送一送这样跑。第二次我又是从台北车站这边过了火车站，这样弄过来，又走天桥上去。一看的话，哎呀，我上次花心说要赶快跟社会局反映，说这个要去救助，就大热天大太阳躲都躲太阳，结果他一个人是在下面一只手一只脚，让纸板上都已经沾着湿满满的，这个要赶快。结果这次的话，这次我这样过了台北天桥之后，这次我的行程不一样了，我的行程不一样了，我不是又跑得很远去，没有原路啊，这次我是大概过了应该是一二十分钟，我就循着原路回来。就原路回来的时候，我就爬那边，从北门就是爬，又爬天桥，现在是逆方向，从那边天桥上，好巧不巧，刚好我是从天桥的这头，因为那个你注意看的话，那个就是金站前那条大马路哈，那从这条它是在半中间，结果我一看的话，我说那个很可怜的那个乞丐的话，他突然站起来了， 两只一手一脚变成两手两脚，然后呢，他可以把那个纸板拿起来，纸板拿起来，就让我很惊奇，我就赶快，我就捏着脚跟着他下来。结果他下了楼梯之后呢，他跑到火车站的里面去了，啊，纸板就放在火车站的外面去了呢，去抽烟去了。眼见都不一定是真，那我要告诉同学们是什么呢？我要告诉各位，你如果有兴趣，你去网站去查。当乞丐也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台大有开一门课叫做乞丐学，你相信吗？台大有一门课叫乞丐学，是同学各共修，就是你要选的话，你就可以去选，叫做乞丐学。要当乞丐的话，也是一门学问哦，而不是说随便大家都可以当乞丐，不是这样在谈哦。那当乞丐也是要一门专门的，你怎么要乞到那个钱，也是要那个东西。所以刚经书第一本《金刚经》刚出来的那个红本的时候，我开始要学习我自己的内化。我拿着经书到最热闹的地方去，敦化南路或者是忠孝东路，我就那个街上我就去送经书。这就告诉你，有很多东西你没有放下身段，你是做不了的。所以虽然今天第十二次上课，我告诉在四次的，我希望你如果能够来，我们尽量的，可能我们常把人生分为三个阶段，就说你的奠基期，你的那个发在这个就你要很发展期，那你那后年的整个修期，那个晚，我为什么会跟大家讲说时间我来不及？因为我要告诉到后面的时候，今天我们上次告诉跟同修报告，就告诉你怎么样呢？就说你自己要给自己一个主目标。你这样的话，不管你多年轻，你的工作那个目标是你明年就今年要突破的。啊，每年要做什么事情？即使当乞丐的话，那乞丐的话也不是说你要当乞丐就能够当乞丐，你要当一个成功的乞丐，能够募到钱的乞丐，让人家就觉得你不是在讹诈他的那个乞丐，那个也是本领哦。啊，你不是捡垃圾，通通每个人都是可以捡垃圾哦。有的人捡垃圾的话，他又怕人家看到又在暗角落，那个身段没有放下。如果你会捡垃圾的话，那捡垃圾的话，你知道大陆的那个守护就是跟台湾的首长，那个捡垃圾的起的都那个的话，那个是很大的利润哦。那大陆那最守护那个女的就开始用捡垃圾做起的哦，那是无本生意哦。但是你会不会做，你不要觉得。所以金刚经不是谈有也不谈空，它是十八般武艺，就告诉你你做什么你就有那种当乞丐当乞丐的样子，捡垃圾当要有捡垃圾的样子，你这样的话才能够你。所以为什么要赶快告诉你说，你第一个你今年有什么主目标把它弄下来，这第一个我们要告诉给你补充一下。那个乞丐的话，你如果真的有兴趣，你回去网站回去看一下，台大真是我们第一最好的学校，有开乞丐学的书，而且不是只有开，还有书专门叫乞丐学。所以你不要把乞丐的话当作是一个很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你自己心态上。所以如果要捡垃圾又怕人家看，那有垃圾的话同样都是这样捡，你那个东西会拆解，没有用的东西你会拆解。所以很多小朋友像看的那个什么那个板子那些啊，板子里面很多东西哦，有的常常那个不识货的，你那个板子都丢出来。那个樟木板、原木板，那个是卖可以值钱的那个，那如果光鲜亮丽，那个木板那个有的是不值钱的。样样都是这样哦。第一个我们就告诉你，《金刚经》就告诉你十八般武艺，你通通要学，不是在告诉你说你要看空看那个都不是你。后面我会跟那个，因为为什么？现在先点一点，因为可能还会再谈到。因为的话，你看看人类的地球有50亿年，文明史我们讲5000年好了，啊，真正有那个文字记载的一个很发达的文明只有3500年。3500年，我们上次告诉你说公元BC， 然后就544年前，然后公元前前后100年这样，然后传过来这样啊、哦。大概你如果从公元开始跟我们现在的话，佛教现在是2500多年，那到中土是大概只有2000年。2000年的话，这个都会再引用到。2000年的话，我们前1000年在忙什么东西？我们前1000年是忙着梵文把它翻译为中文， 然后的话大概就是做一个论，然后的话宋朝的话就开始把这个弄到大藏经里面，叫一切经哦。在宋朝的时候叫一切经，就宋的时候就七沙章就开始，明的时候就有南北两版的那个大藏经，这现在我们就叫大藏经，在之前就叫一切经哦。那整个两版，然后只有到那个清朝乾隆藏啊，整个里面你知道吗？我们的修法都对吗？我们修法只有我们的修法是不能大家憨不隆咚这样在谈的咯。我问一个，就算我们的修法都对吗？因为我们只有一个肉，我们只有一季期的生命哦。我们不能谈很久，我们只有一季期的生命。你这季期的生命没有弄对的话，那你就拜拜，下一次不知道到哪边去咯。修佛不是修佛，有的时候我会用很比较严苛的在角度在那个修佛，不是在修名相。很多人在讲的，如果我用比较严格的那个字的话，那这样会对大家有一点不太近的那个、哦、如果有的时候我会谈的，因为修佛你在谈名相的话，那个这样可能会比较严格。我在第一段就到这个地方就结束好了，就告诉同因为这以后还会再延伸下去的，可能再讲下一部经或怎样会延伸下去的。我要告诉就是说，我要延伸还是我的前一段可述期，第二段呢就是要去我怎样去表现你自己的那个期，就开始你要去做的时候，不管你要做什么，所以你不能这摸一点那摸一点，你做这一行，你这一行一定要很专精的，你不行，你那个这样，所以只有一张 CPA， 只有一张会计师证书，你已经开公司已经不能开了，要有 CPA、CMA、CIA 三张证书，然后才能够，你只有懂得后面查账，你已经来不及了，那东西会发生问题，你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回归一句话，《金刚经》就是十八般无义。不谈空，不谈有，你多一样的技术，你就多一个生存的机会。我们就告诉同学在这个地方。第二个要给各位，我看这个地方，因为我那人特别盯，我就说不要讲那么多的理论啊。那整个里面，我们就给各位再谈一个小故事好了。这个是好，以前有一个盘龟禅师，他有一个弟子叫做大良，一个这个盘龟禅师呢，因为年纪很大了，他这个弟子呢就是非常体谅他的师父啊，就交代厨房呢在吃饭的时候要给老师的味噌要弄好一点点啊。结果这个盘龟禅师当时还没有察觉，他有一天给他察觉到他的那个味噌比别人好，他就问这到底是谁的主意，就我师父吃的跟别人吃的不一样啊。他们就讲你们要大弟子特别交代那个东西，他就把大弟子找来，他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就一直交代我也是僧团的一员，并没有身份的高低之别，然后他就自己就给告诉他这是不可以的，他就关在自己的方丈室里面就不出来。那不出来啊，这个大良他的徒弟呢就在方丈室的外面，因为他已经三天都不出来，他就在外面三天啊，就待在那个地方就一直在等他的师父。结果呢因为这样的话，那怎么解决这个僵局呢？结果他们里面有很聪明的弟，其中有一个弟子就在我门外就大喊，那师父啊，你三天不吃饭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你盘坐可以盘很久，但是你的弟子是会饿死的啊。所以叫师父的慈悲就出来，然后就告诉他说，你的好意我已经知道了哈，但是我是还是要跟大家一样的，希望你以后做住持的时候也要跟本师佛一样，要平等心对待一切的众生。这个盘龟禅师的话，你看看一个法师，他就是要把他老师的像都要拿掉，所以你要拿掉什么像，就告诉你好多的像，好多的像，他老师的像都不能存在。老师像在这边讲，你只知道这部经啊，就可能我多读个，可能比各位早一点点进来这个地方，所以我就把这个，因为我过去也带不回去啦，我就把我知道的就把我、哦、就无私的把它奉献出来，要不然的话就是以前可能我没有做得好，所以大概我就是智慧有，但是我福报是不够的啊。各位的话，希望各位的话不但智慧有，福报也要够啊。整个里面这两个啊、哦，我们就这张就交代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看下一章。下一章的话哈，我们先看哪一个地方，先看辩证好了。289页那个地方，如果没有版本有一个辩证。辩证之前我看我另外做一件事情啊，好。另外做一件事情。 因为这要告诉各位一个观念，一个概念的东西。这个都可以传下去看，没有关系哈。这个是康熙皇帝御笔，这件我没有带来，上次我一开始第一堂课我没有带过来。这是康熙皇帝的御笔《金刚经》，御笔《金刚经》，我为什么带这个来过来给各位看的话呢？因为跟这个上面有关系，就上面这段哦，这段的话，你在读所有的经书，就是90%几的经书都有这段经文。连康熙贵为康熙皇帝也有哈，各位以后看看的话，你大概看哪一面？看在，等一下就这样，你会翻比较快。我告诉你哈，在哪一页？好，81页。等一下，同修一起翻的时候，你就直接翻82、81页、82页哈，就这样翻会比较快啊。啊，为什么要给各位看这样的话？贵为康熙皇帝，我一直讲就是说，现在世间所流传的那个金刚经都是掺杂本啊，所以我变成非常忙，有常常有人如果进修他就会说，老师啊，你的这个地方又怎么多，你怎么那两段跟别人又不一样，连贵为康熙皇帝所抄的金刚经都是掺杂本，所有的历史上的那个名人写的经那个抄经，就只有柳公权是没有这两段，其他后面通通在故宫所收集的版本都是掺杂本。那这个为什么大家读不出来？为什么读不出来？那这个是谁家的？那我们现在就是81、82就传下去看了，这就是康熙皇帝的御笔。啊，这个盖子好啊，也一起看好了。来，啊，这个要不要下去？这个不要啦，啊，这个不要，就再下去好了啊。是读这里面的经文，还是从这个地方解？因为如果你已经读到，你对罗斯法师有认识的话，你对罗斯法师，因为这我花时间在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就会看得很清楚。那几乎现在法师也通通都有这个，那为什么他不是罗斯法师的可以看得很清楚啊？等一下我们再来看那个文是谁加的，我再给各位报告啊。因为的话，会命的话，什么叫做会命？如果你都不懂，没有关系，会命的范文就是长老。他跟长老是同一个范文，他跟长老就是范文是相同的。会命须菩提波罗言，这样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读到一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段经文是加的呢？因为罗斯法师除了最后一个地方用长老须菩提，他中间《金刚经》5000多个字，他没有用过会命。人写字有一定，你写文章有一定的那个笔调。这个字，他罗斯法师不会用这个。罗斯法师所翻的《金刚经》也没有用蝶语，这个叫蝶语。他只有如是有，啊，我那个有两个地方有用这样的语是别人的。你去看我，等一下我们那个看我们那个书里面，从这两点一抓的话，他不是罗斯，是后人给他加的。所以的话，常常我今天本来要带样子来，很多人就问蔡老师：“啊，人拢有这段，啊你那无，啊你这个，啊你都，你又前面讲说我是在解释罗斯法师的《金刚经》，啊罗斯法师他没有这个东西，你硬要把它加上去，就是罗斯法师的东西。那这个是谁的？就是第一位留支法师的，啊就是后人就把它加进去，啊就变成他的东西，啊就硬要他去承担这个，啊为什么这样？我们就看一下，啊这样带你会比较快，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啊你就知道会命的话就是长老，众生这个叫做蝶子，啊这个会命的叫什么叫长老？这个叫什么呢？如果你再清楚的话，我们再看那个韩剧，那个长经，那为什么后来加一个大？这个就是敬词，尊敬的词语。啊，你这个叫做长老也是尊敬须菩提，慧命也是尊敬须菩提，巨兽也是尊敬须菩提，那全部是前面都要给你加一个帽子给你，那就叫巨兽啊，叫做慧命，叫做长老，那是尊敬的。罗斯法师都是很直接的，他就到后面结束，直到经文的最后结束，他才叫长老须菩提，因为已经快要结束了啊，我就给你带一个叫长老须菩提，他中间他都很。那就是很直率的就告诉你须菩提就须菩提啊，整个就这样带过去。 OK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里面的话啊，这个地方辩证的地方有了哈，就坊间第二段第三段就是这个文字里面呢，合计62个字，你去算一看62个字，它的遣词笔法跟罗斯法师的翻译都不相同的。那这个就一个叫做称谓，一个叫做重叠语， 那检视一下的话呢，在《金刚经》中呢，世尊对那位主角，就罗什、流支、真谛三位法师，都称须菩提；玄奘法师译作善现啊，整个里面义净法师译作妙身。那什么叫善现呢？善现就是说，他出生的时候，他家的财产突然变成没有了，然后过了七天，他家财产又突然有了，叫须菩提，就是这么奇怪，所以他叫做善现啊，所以也叫做妙身啊，他是一个，他就有这种瑞相出现的。他家的财产，他一出生的时候，通通都变没有。所以他是解空第一，他不会为这些财产给他绑住，他解空第一。然后七天之后，他家的财产又全部恢复了，所以他叫善现，就很好的出现啊。然后也就是妙身。至于净持的使用呢，罗什法师只有在第二次、第二章首次、第三十二章醉梦尊称长老须菩提，其他都称须菩提。流支法师多次称慧命须菩提。三十二章最末的时候称长老须菩提，慧命须菩提是流支法师用的。你把这个对这些几个字，看第一个人那个流支法师译的，跟这个完全一样，一个字都没有差，一个字都没有差。那后面的人是把这段就是从那边把它挪过来，整个里面，那真谛法师也是用净命须菩提，最后用大德须菩提，玄奘法师用巨兽，那最后的话尊者，那义净法师呢，仅在第二次最末的话称巨兽，就是很长的兽哈，鱼都在称妙身。哦，这个笔法的话跟罗什法师的笔法是不相同的啊。整个里面重叠语的使用，你看罗什法师除了善哉善哉如是如是之外，他没有使用重叠语。那流支法师手语的，你看胡德聚实相实相。真谛法师手语的，你看说明实相想，说明实相想，你看说明实想，说明实想，说明实想，四明菩萨，四明菩萨。玄奘法师遇的胡德聚火土功德或庄严，火土功德庄。义净法师，你看胡德聚也是一样，胡聚啊，实想实想。其他五位法师通通都有净持，然后都有那个重叠语。罗什法师就是没有啊，你要弄一个过来。所以本坊间的须慧命须菩提的称谓，众生的重叠语出现在罗什法师的那体力上是很突兀的啊。那这样的话为什么呢？事实上这个一般的我们在查考的时候，大概有的人讲是窥基法师把它加上，就从那边把它挪过来。这个是一种说法，因为我们没有实际证据，我们也不清楚。另外有的人是说后面因为申论地方有一段，等一下我会读给各位，有我们申论还会再谈到齁。另外有人说法是南唐的道勇法师，有人讲窥基法师家的把那边移过来，有人是讲南唐的道勇法师把那边移过来啊。另外我们申论还有一个，就长庆二年家的齁，那个是一个僧人叫林幽，他到第五去。等一下我们会给各位报告，然后再回来。那个是长庆二年家的哈。OK， 好，这个地方那就告诉你的话，那为什么会加？那就整个里面啊，这我们就不花时间了，就告诉你这是加的东西。OK， 好，因为要再谈别的东西，我就不再谈那个啊。现在就看注释来。有的那个金色或怎样还客气，我今天本来要带过来说，结果那也是多的了。反正他就会写信，蔡老师啊，你的这个《金刚经》这个地方又别人有那个东西啊，他就我觉得世间好像读经的，台湾读经的那个风气不那个啊，大概一般的话，连这个贵为是康熙皇帝，贵为皇帝，他都还没有整个也是这样抄下来啊，整个你就是这样没有办法，大家。就是尤其到后头的话就没有办法，因为金刚经到后头的话整个一个解释，所以派别分的整个里面哦，但没有弄得很好，就一个我总觉得非常可惜。因缘本来我也不是从这，因为原先我在讲的话也不是要从这部经开始谈的，因为我上次谈过，就活乐基金一直希望就是说看要我谈别，我想谈别的，他说啊你就谈金刚经，我说我说好，那就谈《金刚经》，好，就谈这个谈这个地方啊，就告诉各位的话，一个真本的《金刚经》，我们很希望就留一个善本给我们的子孙啊。整个里面要加，要你的，那你的思想是在哪个地方是可以的？但是那个六个版本是人家六个版，就不要给那个哈。有哪些你想加就加，这个是整段加啊。如果是个别加的话，那你就是没有那个眼花眼的话，你不一定看得出来。 所以我没有，并没有一个一个那个，因为我校正过，我就没有那个一个一个去那个东西啊。如果没有的话，也同样在《金刚经》，有的时候念，如果往生常常会诵《金刚经》，那讲听叫磬就给它敲下去，敲对敲不对，所以我常常讲这个叫做诵文，顶多只是读诵文字。啊，你整个里面，你那个整个里面，你并不很清楚在哪个地方，因为《金刚经》要告诉你什么，你大概都它《金刚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一部经，非常了不起的。等一下我都会已经快那个，来我们看那注释的零一，非说所说啊，如来所说之法，乃为众生解粘除福，就是要就把你的粘福都里面都除掉，究竟无有实法可说。若众生执着如来有所言说的话，所以生解或断章取义，就罪到即罪于语言文字的障碍，所以说非说。佛之说法没有定法可说，是随众生的慧根的大小应机而说，所以说是谓之所说啊。非说所说者，即不可执着能说的身相，不可执着所说的身成，能说的身相，所说的身成，能所两忘啊，虽说无有能说所说，也不落到两有无两边去，谤都是毁谤，各位很清楚了，这个我就不知道。非众生非不众生的话，大理上就众生自业缘中现，业尽则灭，无有无真实的众生，故曰非众生。但有众生的身相是在，身现在哈。此又不可谓之非众生，故曰非不众生。那众生各有活性，故曰非众生。但仍有许多尚未解脱者，故云非不众生，就是众生也。好，那我们就看那个解释的地方，来看解说的地方。那个解说的地方，各位在看解说的地方，可能要请你稍微心静一下，要想一想哦。因为我们在第六章有常讲，已经讲过，如来常说，如等比丘知我说。法如法语者，法上会因舍，何况非法？有没有？哦，那个地方我们这个讲过，那个刮胡有可以改变一下哈、哦。那个他就是要空去法，空去非法啊，整个法跟非法都没有。那这一章要进一步要空去什么？空去能说跟所说。法跟非法是外面的啊，现在能说是你，所说是你的对象，他又进一步又往这个地方来了。哦，他是在谈这些东西哦。你有这样的话，那看这一章，你就知道他程度是比前面有一点，他是不同的深度在那个地方哈、哦。他说：“须菩提呀，你不要说如来有这样的一个念头，我当有所说法，你不要认为世尊在这个世界上说了很多的话，千万不能有这个心念。何以故？什么缘故呢？假使有人说如来有所说法。”谁讲如来说过某一种法，谁就是在毁谤如来，不能解我所说故。就这个人虽然学佛法，但他连一文解义都还没有懂，又怎能了解如来说法的意趣呢？他没有解悟，所以才说如来有所说法，这是错误的啊！因为如来已经成就什么呢？无所住了。他怎么会有？那无所住的话，他怎么会黏着那个说法呢？已经空了法相。又只能说如来著着在有所说法呢，他法相都空掉，他怎么会有所说法呢？他就没有法相了嘛。哦，须菩提啊，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所谓说法的意思呢，不是假于口说就能尽的。佛的真空妙理本来无法，只不过是为众生驱除邪妄而说的，使之了悟真性，自证佛理，实际上并没有说法。也无法可说，只是假借一个名叫做为之说法而已。那个学习大乘佛法的，要空我执，也要空法执。既然都要空，哪有个法相可以执着呢？执着有所说法，不就着了法相吗？着了法相，就会生出我人众生受者，因为五蕴难以净空，我执难以净掉。一旦执着的话，那个就反而触动了我执。我知法之增加，无明就越来越次。那时讲经说法，尽是讲给别人听。你有我知法之的话，就像如果是我的，就是说，如果我也执着我知法之，讲经就是讲给别人听。那自己的话没有讲给自己听，讲经是讲给自己听，讲给别人听也是讲给自己听哦。有一次这个地方啊、哦，就是讲。 这是释迦牟尼佛有一次在传道，孔老夫子也有相同的案例。孔老夫子传道也是很困厄的，也是困厄的，也是非常困厄的。他有一次讲经的时候呢，这个是孔老夫子跟释迦牟尼佛都遇到相同，他在路上讲经，那讲经的对象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那旁边人都说：“哎呀，一个人也在讲。”他说：“不是一个人，怎么会是一个人？我至少两个人，因为他在讲，他一个人在听。”他说：“不是，是两个人，因为我讲，我也在听，是两个，不是一个。讲不是只有自己讲哦，讲也听哦，自己也要听哦，要反闻反听哦，哦，这是整个里面哦，所以没有讲给自己，也讲给自己听。是以我们学佛法，除了培养文字波罗之外呢，在说法利益众生时，更要依法来修，才不会落入空谈。又说法者，既无法可说，那么发心起有学佛的人，哪有法可执呢？那这样的话，就是底下的，因为在我一般的惯例加的哈，我常常会在起以下的五个经，我都是用这种态度。后人加的，我就没有再解释，我只是有的时候在前面的注释会给他注释。那这个地方我是还是给他解释，各位再看一下就好，同学看一下就好哈。那我们现在谈申论的几个问题，申论这个地方可能会花多一点的时间在谈这个地方哈。申论第一个就是拈花为相。为什么会说所说也要会举这个例子呢？那我们再先把这个读一遍哦。有一天佛陀在灵鹫山啊，就是我们这部经的那个极乐觉山哦啊，为众弟子说法。相传大梵天王来到座前，以金菠萝花献佛。那世尊就拈起那个金菠萝花向大众展示。展示的话呢，在场者就是对眼相望，不知道佛陀是何用意，独独那个迦叶破颜微笑。于是世尊高兴地宣布：“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护主迦叶。”他就是这样的话，就是法传下去了，传给迦叶了。世尊拈花微笑，传法大迦叶。迦叶尊者成了佛教第一代主。达摩尊者东来，如何传护一法呢？哈，达摩尊者到东土多年，一返天竺，召集入室弟子。说怎么说呢？他说我时将至矣，就是我要回去的时间到了哈。汝等何各言所得？你们每个人，我的那个最的就是最得力的助手哈。整个里面的入室的弟子们，你们何的话，何各就是各自说说你们自己的所得。那这样的话就是大户，这个是门人大户就这样讲。如我所见，不执着文字，不离文字，而为道用，这就文以载道。就在讲文以载道，就文字的话是不执着文字哦，也不离文字。这样的话，因为文可以载道，而为道用，就是讲文以载道哈。那尊者说，那你就只有得到我的皮，就是这个是得到皮毛而已哦。这种弟子是得到他的皮毛。那你总持的话是一个女性的总持的，怎么讲？我今首解如庆喜见到阿修，就很高兴的见到阿处陀国。阿处陀国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东方的阿处陀国，东方如来。他是东方的一个佛，阿处陀国在东方，就是大圆净智所成，他是大圆净智，东方的阿处如来哈。一见更不再见，因为整个尊者说，那你就得到我肉，就是已经实体上好像是，但是没有灵体的，就是说你已经得到，好像那个见到佛了嘛，你见到那个。那大欲说四大本空，五阴非有，而我见处无一法可得，这已经接近哦。无一法可得，跟为什么会举这个例子呢？会说所说已经靠近哦，有没有？还是无一法可得，就是会说所说就已经靠近了哦。那尊者说，你得到我的骨，你的一个那个肉就渐渐进来哦，这是骨哦。那这样殿后的会可三礼拜后依位而立，尊者说你得到我的精髓啊。乃故慧可而告之曰：习如来以正法演唱护大迦叶，辗转属类而至于我，我今护汝，汝当护持，并受汝袈裟以为法性。那这个地方跟维摩诘经有没有相同啊？你看他到在那个的话，维摩到后面的话，维摩诘他们叫那不二法门，不二法门文殊菩萨还有讲对不二法门做总结的时候，就是不应该有言说什么那些。结果维摩大师有没有讲一句话啊？维摩大师一句也没有讲，那就是真精髓。不二法门就是这样，就告诉我们会说所说，这样就扣进来了。 无异化可得非说所说，那就是精髓啊。你要从你看看，从外表上一直一层一层一层的，这几个弟子的话就是一层一层进来的咯，到古到随随就是那个哦，就是已经到维摩那个境界哈。达摩简和达摩尊尊者简和弟子所用的慧可恭敬三礼拜啊，依立依位而立，位与资质，尊者以正法眼常护之，并授予袈裟正信。慧可法师就是东土的二祖，说法者无法可说，是不执其有，不着法相，连能说的相也不可以著着。连说的相也不可以著着。世尊成佛之后呢，孜孜不倦的讲经说法，教化众生涅槃实质，由殷切的垂询弟子，若有所疑赶快提出，如果不是的话，就要去涅槃了。临走前呢，还告诉文殊菩萨，无成道以来未尝说着一字。世尊讲经说法49年，没有着到，就是粘到任何的文字的像。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庄子也说道可言，那就言而非也，道不言，言而非也，道是不言哦，言而非也，其子自谓就是这个吧哈。说法者无法可说，并非绝去语言文字，修持度化修持度化如弃瓦而不用，那就是像你渡江没有那个船筏来帮助你，难以达到目的地哈。说法者无法可说，是要我们不着法相，连能说的相也不可以著着。那什么叫做不立文字？那如果我们有因缘的话，下一步讲六祖坛经的时候，我们再告诉什么叫做不立文字哈。一般的话，你都不立文字，都把那个禅宗的那个不立文字都那个，就好像是阅读明心，就好像是看到明心，就释迦牟尼佛成道，因为他已经入正定句，是看不那个不是这样在解释的。那不立文字的话，因为禅宗正因为有不立文字，所以我们有三次毁佛跟四宗四次毁佛，禅宗才能够在这么艰困的环境变成一枝独秀，就是它的一个最精髓，就是不立文字。那什么叫做不立文字？而不是不要文字哦，那不是不立文字，不是不要文字，那就的话就说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个禅宗，在禅宗常常一句一个半和一个字的话，你大概就只有几个字，你要知道它的精髓，没有的话是读没有的哈。那就是不立文字，一般人的都把它误解掉，不立文字那个不是在这样谈的哈，这个是一个不立文字。 OK 哈，这是第一个要申论的，就是告诉你什么叫做非说所说，也就告诉你什么叫不二法门。不二法门不是在不二法门一个语言文通通都没有，那到如果我们以后有谈到维摩的时候再谈，那个是在维摩的东西哈。那第二个是在讲谤经跟毁谤经跟谤佛。那慧海禅师的话是唐朝福建的人哦，俗姓朱，初一越州大云寺的道智法师出家，后来参谒之马祖道一。马祖道一的话自是本性，46年，然后著有顿悟入道要门论啊，这个我有一个小册子，很小，没有带过一个卷，下次看找得到吗？再找得看。道一见后不禁赞叹，大珠原名就他已经悟道了哈。从此人们都称他为大珠和尚。有一天，一个行脚僧人来哈，就请教那个慧雅禅师，大师你说什么法度人？那禅师就回答说，我未曾有一法度人。问他说你用什么法度人？他未曾有一法度人。那位僧人道，禅师都是这样。禅师反问就是整个都在谈空论，就是禅师都在谈空啊，整个里面这样。那禅师就反问圣人，那不知道你说何法度人呢？圣人说我讲金刚经。禅师又问他，那你讲几遍呢？圣人讲说我已经讲了20多遍了。那禅师再问他，这部经是谁说的？他讲了20多遍，他又问他说这部经是谁说的？那是不是他就觉得是在戏弄他啊？那圣人就不高兴的说，大师竟然在捉弄我啊，整个岂不是这不是佛亲口说的？那大师就很淡淡的跟他怎么讲呢？他说不是讲吗？你说世尊说如来说如来有所说啊，这是谤佛的嘞啊。到底是这样的话，你是谤佛还是你看若言如来有所说啊，佛于金刚经自言，他已经说得很清楚，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若言此经不是佛说，那你就是谤经。那你到底是谤佛还是谤经？那你讲20几遍，你看看，你看出这个整个里面的一个窍门在哪个地方了吗？他有窍门哦，他 他有窍门在这个地方哦，无所所说也就这个，我就帮各位找一个窍门哦，这个就是窍门在告诉你这个地方哦。哦，诸佛经教呢，不是就是好像就是我们诸佛经教就是好像我们擦玻璃的那块布哦，就叫你要看自己的本心哦。你的玻璃很明亮的话，你那块布是没有用的哦。经教的就是经教给你的功用就是这样哦，经教就是你擦玻璃的那块布。你玻璃如果是已经很明亮，那、啊、你就不能再用那个布再叫开开开，那个等于是越弄越脏的哦。就告诉你非说所说，你要知道整个里面啊、哦。第三个就跟我们家那一段是有关系的。那这段的话，我可能就是要用，因为这里面的、哦、我大概你一方面看，我一方面说哈。这就讲回想哈，回想个挖起来，第三段的你讲回想个挖起来，一个正气的人。啊，即卖伊个倒转来，伊安怎倒转来？伊安怎倒转来吼？另有法师吼，伊是唐朝的人吼，伊是上多台湾国事的会长，伊是一个高僧哦。当时伊款的大概不管是在家人啊、出家人吼，拢对伊真伊款的、甲伊款的都是真尊重伊。啊，法师呢，正注重伊的静坐，啊，伊拢咧念金刚经。啊，逐工十数十年，拢无变。啊，逐工伊就是放一部叫《金刚经》。啊，伊在目中，长庆两年的时阵哦，法师突然啊，就转去了。啊，听伊讲哦，伊的魂魄到迄款地府去。伊的魂魄到地府，啊，迄款的名宿就是吼，到迄款的带去见阎罗王。啊，阎罗王甲问讲，啊，你死的时阵，在生的时阵，你是做啥物工作？哎、啊，你讲我就出家人啊，我就咧念经啊，我就咧念经啊，啊念啊，我就讲伊，我念金刚经啊，啊念到人一听就知影讲哦，这是稀客，念金刚经的人就应该落地府的机会就无大，念金刚经的人落地府的机会就无大，所以就甲宿舍就吼叫迄款的狱卒啊，就爱搬椅啊，互伊坐吼，啊就叫合掌，该称呼讲现在，你既然你真认真，你念金刚经啊！你即卖用个背一遍，互我听呗。啊，法师就真恭敬合掌，爱就真甲背互听。啊，即遍背完以后，伊就依句拢真清楚，段落也真分明。啊，阎罗王真欢喜，甲赞叹。啊，但是讲啊，你这有缺点，你背物件有失格差，安怎失格差呢？你吼、哦、好是真好，啊，但是你无真善吼。你迄所想的，你所背的迄经文有落一段，就是落一段。我帮这两句。啊，你即卖若倒转去以外，因为你念金刚经，你无应该吼，未唔是阮地府的人，唔是爱落地府吼。你就干那灌花，就是一灌一线吼，就无接受。啊，你这经本爱去对看呢，爱好久，中理寺这灌的八仙其中的一个中理哈。汉钟离的那个石碑上，你用去查，啊，甲报落去，啊，因为安尼伊，落地府七天，爱当个还阳，啊，还阳伊就讲讲伊在地府见到阎罗王，啊，伊去甲宿舍，因为甲讲伊念金刚经，啊，伊对足客气，啊，拢无受苦，啊，人有伊啊人坐，啊，去甲遐伊就甲背金刚经互听咧，啊，甲讲啊，你著有老啊，有老这段。啊！你老伊无甲讲老大一段，叫伊转还阳的时阵，叫伊去汉里寺去甲看，啊！伊才对了吼，要检查，啊！检查伊就干啦。所以安尼经文内底加一段，这你各位如果看的话，你去看那个刘知法师，这跟完全一样。然后再加明虎的加持的话，那这样的话，后面的一般人大理上就是这样，就变成流通本。啊，世俗就这样传下来，就把那个地方把它弄进来，啊，就这样哈、哦，底下就在谈这个，谈这个事情哦。那后面一个结语的话，就叫信心清净啊、哦，读诵《金刚经》功德无量，读诵《金刚经》必须不增不减，视如其分，才能与经义相合。善加勿改经文，揣若遗失经文，均非所宜。所谓离经一致，即同魔说。能不胜乎？这是要很谨慎的哦，这是要很谨慎的。那这章的话，我要开始又要做结了哈。我们的身体，大概我们只有使用权，我们并没有所有权。我们的身体，我们没有所有权，我们只有使用权而已。因为这个是我们是因缘所生，那也就是四大假而成哦，不究竟。 终归幻灭，这个身体就终归幻灭，你就是即使到百岁也是幻灭啊、哦、这个身体是没有办法可以长久的，就即使留肉身也是一个肉身形象在那个地方，肉身有它的功用，就留肉身在那个地方。只有自信，自信才是不生不灭的，不信不自信不生不灭的，自信就是空性。那空性呢，必须要达到无我，才能够通达空性。那我们无我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得到一种智慧。一旦哪一天证到无我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一种智慧。唯识学上称这种智慧为平等性智。空性你会产生一种智慧，这种智慧在唯识学上叫做平等性智。所以我们回去是带着这部，如果说我们受着，我们是带着很多的经文回去，还是带着什么东西回去？同学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带着什么回去？我们的语言，我们现在讲我们这个语言，我们大概在教室，刚刚为什么我用闽南话读呢？因为整个我们希望，因为你会看得你大概就没有问题。我们很希望就是说有些你自己的话，因为读《金刚经》是它就是一个，它你看金刚的话，为什么叫金刚？金刚就是不坏，金刚就是不坏啊！所以你诵金刚诵对的话，它是一种很大的力量。它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在那个地方，哦，整个里面啊，所以你看看咯，我们常常谈那很多的东西，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说，都用我们这个四肢在看问题，都用我们四肢在想，好像我们讲这种话，别人也应该讲这种话，没有讲这种话的都是非我族类，好像大家都是应该理所当然在讲这种话，啊，带回去的话，有些东西是带不回去的哦。带回去的就业会随着跟着过去，业之外带回去什么呢？就告诉你哦，空性只有一个智慧，般若不是菩提哦，般若是成就菩提哦，般若是成就菩提。啊，你这个智慧怎么带？平等性智，所以到空性的时候，你会生那种智慧，你会生那种智慧。啊，智慧的话，那你就是会无我，那无我就无人。啊，无人的话就无众生相，那也就没有烦恼。那金刚般若呢？大金刚般若法门就是遮权，就在说明这种道理。他就谈这种道理。啊，这章我大体上是用这样的话跟各位报告，因为事实上禅宗也可以补了。禅宗补的话，达摩也因为禅宗里面都是无一字。无一致在那个地方，也是跟非说所说是相同的。那要补是非常多，因为以后禅宗的故事可能会比较多啊。这个地方这样的话，你已经从拈花微笑，你已经知道非说所说了。拈花微笑最精髓就是无没有言说，他只是三拜而已，就像维摩大师一样，他是坐在那边，他是如如不动。那个如如不动就是这样如如不动吗？你看看以文殊菩萨那么聪明，文殊菩萨的话他讲过之后，看到文佛大士一动都没有动，坐在那边的地方，他突然惊醒，那个就是最比他还高一些些，就是非说所说，就是整个里面非说所说啊，无能无所，整个都是没有的啊，都是没有的啊。这段的话大体上就谈到这个地方。要不要休息十分钟？还是我是没有，你们还是接着再讲下一章。好，那就再谈下一章。先看注释三百页。注释这章没注释，这章没注释。注解这章有没有注解？有注释一个无瓦葛德来三百页，无瓦葛德。那无上菩提本是真空，我上非有，何况于法？本章所言二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有少法可得，盖性中无有少法可得，无有所得啊，无有所得，则荡然空空，是不可以形象求，也不可以言说求，无法可得，乃名无得法之我，扫尽菩提相，连菩提相都要把它扫掉啊！啊，各位的话，好像传到最前头来，我要回到前头去啊。所以各位的话，是我们是能够聚在这个地方，因缘非常的殊胜啊。我们是看的是大理上的话，能够看到一个最 就最起码我们看到罗斯法师的一个那个，后来也因为在这边讲经，我在觉得我们的小本子呢是有一个地方是疏漏掉，因为小本子的念诵一开始虽然不需要念诵，各位如果有带来的话，你把小本子的第一页这个经文，我虽然在前面的序言部分讲过，就是依罗斯法师哈，依罗斯法师的那个经文所诵的啊，但是不需要念诵的时候，我有一个缺失。在金刚波罗波罗蜜经底下要写遥请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要这几个字，这样的话才是他的一个真本在这个地方。因为没有的话，总是世俗的人他还会觉得说，哎，这个整个里面又把你加了哪些东西啊，有哪些东西啊，因为你加这样的话就是这本是罗斯法师的啊，经过校正的这样。因为我们这个金刚经的经文已经有别的禅班拿去印了啊，这次可能我觉得有一点巨作的，可能还是要再改进啊，整个那在那个地方哈，就是说下次你看这一讲经，我大概就知道说，哎，我还是漏了这几个字，下次就是要把它加上去啊。好，那我们就翻回来我们的298页，在读这章的时候无法可得，它是一层一层的，但是我严格跟各位谈的话哈，21章。我的在我心中的重点不在这个地方啊，就各位再回去悟一下，看看这章的重点，因为底下都是在讲心门，讲心门的话，我们会把心门一个一个的话尽量给会给各位谈一下，因为现在谈六度的话，怎么才是真正的六度，不是盲目的六度哦啊，六度的话是以般若来带行这个六度哦，这样才那个才是真正。你要六度就是我的，就是我布施能发挥到最大的效果。整个人虽然是无相，但是要使它弄到好的地方去。那无法可得的话，各位看一下我们这个经文一，看到了吗？你看看就22章的经文一，请问分几段？两段对不对？好，那我们看到经文二，请问经文二分几段？刘知法师。三段哦，上次我们这个的话就是刘知法师的，你自己对一下，因为我没有给各位对哈，时间关系我就不对了，你就看这是刘知法师的，黑板上这段经文是刘知法师的哦，你去对一下就是经文一的哦，这个的话经文一就是刘知法师是不是分三段，他是不是少了一段，对不对？那我们的经文少一段对不对？真谛法师几段？也三段，好，也三段，好，请问玄奘法师几段？也三段啊，义净法师几段？也三段。你看，唯有罗斯法师是两段，后面四个的话，那个的话叫做意义，叫做就是这样直译。那个罗斯法师叫做意义，一个叫做直译，一个叫做意义。这样看起来，哪一个？哦，平等性质，抱歉，有的时候我一画的话，平等性质。罗斯法师有人是直译，有不清楚都要谈哦。哦，我要带上课也是一样，我常跟学生讲，你如果不清楚哈，有讲过4次的。啊，我好像这边讲过，有的学生会笑，我说因为个人。有的人喜欢用说法的，有喜欢譬喻的，有喜欢因缘的啊，我怎么因为每个人程度是不相同的啊，所以你不懂是因为我的角度可能没有办法跟你切一样啊，你叫我就换一个角度来谈。所以在法华经里面呢，我们法华经里面大概如果没有接的可以代表法华经里面，我有两个这个地方就谈岔掉了哈。法华经里面向来的法华都是心，法华在智者大师之前分一门，智者大师到现在分两门，一个叫本门，一个叫机门。那我们从现在开始，我是把它多提出来一门。你注意看哦，我是虽然我只加了一个行字，我们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佛法不是用谈的，佛法必须要跟生活结合。佛法用谈的是学问，是学问。一流的学生。那么这样啊，佛法那个不是这样，佛法一定要跟生活结合在一起，对你有帮助，也就是18般无余对你有帮助，让你了解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那我们可能说，如果有因缘，我要告诉你，你现在要的对不对？你也要用那个智慧去看哦，要的对不对？你不要跑错了。我常常很注重要，我们两件事情很公平，哪两件？一个有来必有去，没有一个人例外，有来必有去。第二个，我们每个人都是24小时，没有人因为你聪明多给你一分啊，因为你笨少给你一分，那就是时间的利用，你时间利用的好不好哦。那个这又回来，那个先把法华谈完。第二个，为什么我会谈到法华呢？我加一个行门，那行门如果让我们能够这样得到，为什么加？那很多的理由。如果这样让人家能够这样接受的话，从今天开始就有行门，那之后大概我们的名字蔡明忠这三个字就跟着历史跑，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又跑一个行门出来。那为什么会讲因缘法说因缘跟譬喻呢？因为在法华经里面，向来的古代的注经家都把的法说当作是上等就上根弟子，譬说中根弟子，那个因缘说是下就是在那个，因为我们从二十世纪的角度来看，我们讲法说就是文学，喜欢文学，那个譬说就喜欢，如果你把它讲喜欢音乐也好，那个如果是下面的因缘，你给他讲美术也好，难道文学就是比音乐高吗？音乐就一定比美术高吗？那只是每个人的性向不同，他要从这边进去，他要从这边进去。那同样，所有的弟子都已经悟了，都已经得到阿罗汉，他们所得到的是相同的，是平等的，并没有高低之分。所以那个地方也让我把它，我并没有采历史家就说啊，这个是上根弟子说，没有，都是平等的。就是他们这些有一些人他是适合去说法的，有一些人可能是要去听故事的，有一些人可能要跟他讲上辈子那个，这样他才相信的。啊，没有这样的话，他勾不进来啊，就是要给他讲很多你以前怎么样哦，他家这样的话他才进来，那就各个弟子是不相同的。哦，哇，这样谈过来啊，为什么会谈这个地方呢？这个叫直译，直译的话就是文字这样过来。那个的话，你可以知道罗斯法师是采意义，有好几段哦。这个地方我是特别用一个地方，别人都是跑三段，他跑两段，他为什么少掉一段？那我们就看经文的话，大概就知道他为什么跟少掉一段了。你这样的话，唯有这样去读东西，因为的话，我们一直读经文的话，告诉你就是要看智慧，智慧就是般若，般若里面般若很多，般若方各家分法不相同。但是般若其中有一个很实在的，一般来讲你能够进法堂大概都是从文字般若起，你不精锐的话就是这样晃这样看过去，因为你就那个灵敏度没有产生，你就是那灵敏度没有产生的话，那始终就是这样晃那不行，你一定有那个灵敏度，那个般若才会跳动，那个跳动，你因为你有这个文字的跳动的时候，然后你会发动你另外一个观察波了，你的观察波了，然后你才能够生成实相波了，你这样才能够，你不可能说一向你就，除非是你是大根立志，你一下就是要生成那个实相波了，那不是实相波的话，那你就是要这样一个这样把它塞进来 ，OK 好，那这样的话你就看来看我们刚刚看来翻到。300页，很抱歉了，刚刚这两段我也没有解释哦，你就是回去看，因为不是罗斯法师的文字哦，啊，我是在解释罗斯法师的东西，啊，我就啊，其严格讲的话，众生非众生哦，你就知道他的众生，大家因为众生觉就是佛嘛，佛没有觉就是众生嘛，他大概意义是在谈这些东西嘛。解说本章之前的话，我们要注意两件事情：参证流支真谛玄奘及义净四位法师的译文。第一个， 本章都分为三个段落，且都是由谁啊？由世尊发问，须菩提回答，世尊在应可，他的体力都是这样。而罗斯法师只译两段，他的话不是由世尊发问，他是由须菩提来开场白，世尊给他应可，所以罗斯法师很技巧的处理这个问题，他是没有照着经文讲，他是读懂了经文，然后把它翻译出来的哈。第七章世尊问，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须菩提回答说，如果解我所说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第十章世尊又问，是如来习在燃灯火所依法有所得火？须菩提回答说，如来习在燃灯火所依法实无所得。第十七章世尊多次强调，第十七章文很长嘛，啊，最后的话就是要成法相火，要成法身火嘛，然后你就菩萨要去度广度众生，要去庄严佛土，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讲了几次哦，不是只有一次哦，哦，所以须菩提应该已经深谙无得之德的道理哈。那由于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世尊以一而再，再而三的提示。那如果这个时候再由世尊再问一次的话，那等于是一直都问这个句哈。那所以须菩提应该再而三的提示，所以须菩提应该已经深谙无德之德的道理。由须菩提提出，佛得阿耨多罗三藐唯无所得，文义比较连贯。又罗什、留支等五位法师所遇的最末段，经已如是如是。你看，都是第二段的话，后面四个第二段的都是如是如是。那哈，整个就是所有的五位法师的那个都是用如是如是，如是如是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啊，就是肯定句。所以罗斯法师第一段的最末，唯无所得也，那个也的话，底下是疑问句吗？如果是疑问句的话，怎么回答？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你问人家，人家还没有答你，你问的东西怎么会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的话，各位，那个的话，整个里面就是最后他的那个整个里面就这段，你看哦，世尊佛得阿耨多罗三藐唯无所得也，那个也字下面，唯无所得也，也的下面是要惊叹号，就是说我已经你是没有所得，那个也字变成什么呢？不是妈呢哦，不是妈，也不是呢，是唯无所得罢。文字就是这样，搞文字播了就谈这个东西哦，因为他把人家剪掉一段的，他把人家的问号剪掉了，所以如果你还维持那个问号，维持问号怎么会如是如是呢？你问人家，人家答就是这样啊，我问你，你都没有答我，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怎么会就是这样呢？过来的话，各位在用的时候，如果你在写文章的时候，那个惊叹，那个口叹，这个是叹气的叹。啊，如果你赞美人家那个叹，都是这个叹。啊，整个里面要用，所以有的时候文字怎么弄这些东西，就变成在搞文字播的哈，整个里面好。啊，这个最后一段就在这个地方，好，我们就开始来看看这段的经文哈。来，须菩提恭敬的对世尊说，世尊啊，你得到或者是你成就，应该是用成就会不会？因为得到就怕各位有的观念啊，你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唯无所得，应该是没有什么没有，应该是无所得的吧？哦，无所得的吧？这是须菩提真真实实的，他已经领悟到了。他问他只是我的领悟，你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应该是没有得到什么东西，没有什么得所得吧？啊，所以须菩提那个答得对，世尊就赞许他说。是的，是的，哈，正是如此，正是如此。须菩提啊，我对于无上正等正觉，乃至无有少瓦格的少瓦啊，就是很少的话，啊，就是他的翻译里面，罗斯法师常常会用到这样，但是你有时候读不太懂。无有少瓦格的，就是没有一点点的话，一滴滴的话，哈，就是没有无有，就是很少的话可以得吧，甚至连一点点的话都无所得，不但没有法可得，甚至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样子的话，不得而得，才是真正得到的无上正等正觉。假使还有一点点法相存在的话，即还没有得到无上正等正觉。回顾第十七章，佛言：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燃灯佛则不与我受记。 这样连受记的资格都没有了，所以活于阿耨多罗三藐这样唯吾所得也。那这样的话，这章是很简单的，就告诉你，是无所得啊，就无法可得啊。还是我能所弄掉啊，这个的话，整个无所得，整个都连菩提相，连菩提那个无上正等正觉就是菩提相，都已经没有了，都把它空掉了，它的整个里面空的。好，先谈完再来。好，无法可得申论的地方啊，申论地方是在讲解释什么叫做无法可得。那其中有一个叫做无得中，那各位看一下，因为这里面有绕口令哦，大概就是哲学的绕口令，不太那么容易懂啊，就回去看一下就好了啊。那个我们看一下倒数的最后一段。就是无法可得的倒数最后一段，无德中抱了一个无德心，啊，殊不知存了一个无德的心，已经执着无德二字，无德这两个字也是不能存在的哦，你也是抱了一个那个啊，哦。那般若妙法不若语言文字，若执着不忘，以众生之见妄测佛智，则欲寻欲远。所谓无上菩提者，就是本来清净的智慧，非另有法可得。有法可得，变为法执；无法可得，方为解脱。大般若经这样说哈，无得无证，即是证法身活，佛法就证到法身，活的法身。又说无所得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大般若经就已经答案告诉你了。无得无证就是证得活法身，然后无所得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是以无所得才是真得，无得。这里面的话有一点绕口令啊，各位可能逻辑上要去读才能够弄懂。好，那下一个第二个就是不求而得哈，不求而得。明朝的理学家王守仁，也称阳明先生，他的一波弟子呢王龙溪，把致良知呢跟佛学融合，互相发明为理学家，尊奉佛法之一。龙溪先生有位同学叫做陈让，是绍兴管理工厂的司理，就是一个主事者啊，因为相信龙溪先生的管理能力，也有心帮忙老同学改善生活啊，趁着普查的时机呢，就把辖下方会的寺庙找了比较好的一间有田产的啊，写了证书就让给龙溪先生去让他去管理这个寺庙。现在寺庙有很多财产哦，有很多财产，就让他去管理哈。龙溪先生是饱学之士，因为他是理学家嘛，然后呢好友的相助呢，使他自是感激，但无功怎么能够受禄呢？于是他请教了一些知己好友，大家都以为哈，不求而得，受之无伤，因为你不是自己去求的，人家给你的，所以这样的话是接受的话是没有什么大伤害的，何况是荒废的寺庙，必须要花费心去整顿。龙溪先生就听了这样的话，他就稍稍有事宜，不再犹豫。啊，龙溪夫人知道这件事以后，私底下就对龙溪先生说：“那你平生是讲什么学问啊？难道你忘了吗？怎么能够无缘无故的接受人家的赠予呢？这样的话，跟你所学这个理学的话是很紧的哦，恐怕是相违背的，也不是给也不是后代子孙的福气哈。”龙溪先生认为他的太太讲的是有道理。就马上把那个证书把它奉把人家赠予他的那个寺庙的那个产权把它奉回去了，并婉言说他不能接受的理由，请求谅解。那龙溪夫人是观世音菩萨的信徒，他每天勤诵金刚经跟法华经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数十年就如一日，寒暑无间，寒暑就没有停过哦。龙溪夫妇的话常常互相切磋，有一天龙溪夫人的话问他的先生说：“你研究致良知的道理跟佛所说的是不相通，就是理学跟佛学有没有相通的地方？”那龙溪先生答：“佛是觉意，佛就是觉者嘛，觉的意思啊，良知就是始觉，致良知就是开佛之见，没有什么同意，就是因为它都是相同的哈。”龙溪夫人又问：“心经上有大事，有菩萨度一切苦厄，有没有这回事？”龙溪先生回答他：“这完全是靠一个人的念力，一念觉就是佛。”啊，这时一切苦厄自然，你觉的时候，一切的苦厄就自然消顿顿消哈。即所谓自悟自度的道理。龙溪夫人又再问他因果和轮回的道理，你应该怎么看待？龙溪先生回答：这很简单，一念善因，终成善果；一念恶因，终成恶果。 止恶修善，不昧因果，是谓修行。一念万年，无有生灭，即无轮回。那就是完全是看你心念的东西啊。龙须护在修行路上，他们互相的无知，十分令人羡慕。龙须护人年过七十，身体微恙，他就预知到他自己大限到至，已经快到了，从容交代，依然就没有畏惧的，就这样回去了。龙须护都是谨慎待人，极若不求而得，也丝毫不敢马虎，这真是真学者、真修行人。好，这个大概我们就经文部分谈到这个地方，那就我要对这章要下结论了。先有没有问题？这个上面是无能所都没有，这个的话是无法可得，整个里面连法都连菩提法都已经把它空掉了，这是一个很高的东西，能所空掉，就是整个里面连最高的菩提法也把它空掉，整个里面好像通通都要把它丢掉，是一个整个那个我们跟各位谈，因为这部经的译者罗斯瓦斯，他有一个他的旁边有四圣，也可以讲有八圣八骏哈，其中有一个叫道生法师，那就是顽石点，就是无德那个哈，就是我为什么讲孤峰很辛苦这样。那个道生法师的话，他原来就跑到去跟罗斯瓦斯去帮忙罗斯瓦斯翻译哈。啊，整个地方，所以罗斯瓦斯能够成就的话，严格讲他很多的那个，所以我们到后面会跟同学讲，善知识很重要，善知识非常重要，善知识解释也不再这样解释哦。我看我们的书，尤其六祖坛经，善知识在那个地方，好多研究所的学生要写论文，我看那个地方善知识的地方，好多人都去给他贴条子，贴在那都在引用那个善知识，因为善知识我把它解释那。我不跟大家谈的那个东西善知识啊，善知识一定是像我们这部经，如果释迦牟尼佛的那个金刚经不是碰到罗斯法师这样的话，他能不能流通这么宽广的话，你看看其他的五义流通并没有很多人接受啊，他就会默默你，所以善知识的话，因为善知识不管在哪个地方，有的时候是逆缘，有的是逆缘啊，为什么会给你讲那个顽石点石呢？因为他是跟他参与，他是四圣嘛，那个因为道生法师他在泥环经，泥环经就是涅槃经，以前叫做泥环经，泥环经刚传到中土的时候没有全本传进来，传一半的话就是大家都有活性啊，活性里面其中有一忏题，一忏题就是有忤逆发生的忤逆罪的人，那一忏题有不能能不能成佛，那这样因为经里面没有经文，没有，那这样的话那个道生法师的话在经城里面就跟人家辩论啊，他就写文章说大家都有活性，每个人都可以成佛，结果的话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话，就认为他是违背活的那个，结果呢他被除籍什么，以前的话现在的圣人就说你要出家都很容易啊，你怎么那个归那个，在之前的话要出家都是要得到允许才能够出家的，他被除僧籍啊，被人家从我们知道大概整个里面政治的话大概中原都在河南河北这个开封这个陕西这一带，他被人家除籍之后被人家赶，就说不允许他在那个地方活动，把他赶到健康来，健康就是在已经很南京这个地方，已经到南京这个地方，所以他南京的地方他就到处去，因为没有他已经南京的地方，到唐朝我们读六祖坛经也要同理心哦，六祖是在广东那是很荒漠的地方，是换句话讲被贬官贬到完那边地方的才到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如果同学对欧阳对那个苏东坡有兴趣的话，苏东坡也一生也是非常我们看到一个苏东坡几乎跑遍，我在后来写那个坛经的时候才知道，就看苏东坡，看他那个，他几乎的话，东南半边在大概的半边江山上，大概都给他跑过，因为席不暇暖，可以形容苏东坡。有的时候他到一个地方，刚刚报道没有两天，那个圣旨又下来，又把他调到一个地方去，啊，整个里面几乎他的东西都还没有换好，又到一个地方去，啊，他在搬家三搬家四搬家，他没钱呢，他跟人家借钱， 啊，所以你又觉得文苏东坡留好多东西给我们，苏东坡哈很多东西给我们。你看一个文人的话，你会觉得那个哈啊，所以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就被升级也被人家除名啊，人家长安那个地方就京都都不让他住，就把他赶，他就没有地方，就跑到建康了，就已经到南京来了。南京的话有个虎丘。啊，都在到处放啊，虎丘在哪？有一天在对着，不是对着像我这样幸运哦，对着到我们都是可以反应的那个哦，他就没有，因为没有对象，人家觉得他是异说啊，他就没有办法，就在大石头的那个在坐在石头的上头，然后就对着石头在讲话，讲他的泥环经，讲他的泥环经，他就对啊，那个泥环经，他就在讲他认为的泥环经的义理，他说。一善题应该都可以成佛吧，那你们的看法怎么样呢？啊，就听说他的那个石头都在给他点头，所以就变成顽石点头啊。后来泥环经因为在没有，因为他没有人家是他是异端啊，都中流，都大部分的主流都认为他是不对，就像我这样啊。现在的话几乎每个人都认为我的那个就是我们的金刚经把人家这个三教是不对的，连那个清朝的这么皇帝都把他写上去，认为他们认为这样是对的啊。他问题是会命的话，你有知识的话，你把罗斯瓦斯的东西稍读几步的话，你也知道这个不是罗斯瓦斯的字眼啊。那个的话重叠语他也不用啊，怎么你那个会那个地方，大家不是很多的人就是对的哦啊。这样的话我问为什么要给你举顽石点头呢？他就说他被人家赶从升级，就说认为他的一善理也可以称为是不对的，他们当时的佛教就认为他这个是异说啊，不给把他升级，把他除名掉啊，不给他在中原，把他赶到，就把他放流，把他叫你这个地方都不能做，大家都排斥他，他就到建康去啊，对着石头这样。后来在北凉的贪污秤，那个就是涅槃经进来，结果后面一翻译，哎呀，佛也这样说，一善题的话也有佛性啊，只要他哪一天化大心，也哪天机缘来的时候，所以他不是骄摇败众，他只是他。因为他犯了很重的罪，他哪一天只要他有那个机缘一成熟的时候，他还是可以成佛的。这样，你看看，是大家都排斥的，就一个人，顽石有石头在跟他在住护着他，就结果的话，所以有的时候是孤芳自赏哦。整个里面顽石点头就告诉我们这样，不一定是大家都这样说是对的，所以我就变成蛮辛苦的。每次电话进来，蔡老师，这个又多一个，你就给人家少一个步子。啊，这又多一多，这又多两段啊，就那个有的时候是谈这个，在金刚经最后，如果你先换一下，因为我们还会谈到这个字。哎呀，这有五十个字是用不相同的。哎、啊，我现在心中我已经知道从哪个时候分水岭，但是因为大概这样的话，也就是自己有一点滑头，有一点整个，因为心中知道，但是我不会说出来，因为从哪个时候大分水岭，我大概是蛮清楚的。蛮清楚的，因为我大概就有一点就大概胡报蛮那个哈，就让我看蛮多的古那个东西，我就大概就归纳出来，我自己会去归看的话，从哪个地方一个很大的一个化分水岭在哪个地方啊？就是说你必须要这样看东西，你才可以看下去。那他给我有的时候人家讲，那哪个地方你这个，我说那个多了，你去看呢，我们《金刚经》的那禅位后面的话，要告诉你整个里面这部经里面用了多少个折，多少个集啊？怎么那他用法是有一定的理则在那个地方啊？哪一年是哪个版本在之前的话有多少？那大概他是有一定的理数在那个地方啊？这两个字能不能通用？那我们到后面再来谈啊。所以顽石点头告诉我们很多的东西哈，那个他被这个道生法师被人家逐到南方的时候，他自己有下过重誓，他说如果一忏题我这个论调是没有错的话，那下次我一定要再就是我一生要弘扬涅槃啊，最后涅槃经啊，最后我就终他要是他就是要坐在法师座上，他要这样回去。结果因为涅槃经传过来之后，他就如他所说这样，就是一忏题也可以成佛啊，他就是也就是回到，然后就是大家都给他欢迎，又给他欢迎到京城去了啊，然后就欢迎他去讲涅槃经，一翻就180度又讲涅槃经。他最后回去有次就是在讲涅槃经的时候，讲涅槃经他一个浮尘，讲涅槃经讲完的时候，他的浮尘就掉下去，就如他所言端视在狮子座上，法师就这样，法师的来去很自如，法师的来去很自如， 你没有什么病动，这样他因为他就是讲涅槃经，他就要讲，他要在法师座，他要在狮子座上回去，所以讲完涅槃经他就回去了，他就这样依然回去，他没有，因为他就这样的，他这一生的话，他的那个东西让他平凡，让他觉得他是哦，他等于他的整个里面啊、哦，所以他就这样也很好。所以现在的话，现在的那个姑苏，江苏的那个姑苏还是有虎丘哦，各位去大陆的时候还可以开个张，还是有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才还是就纪念他。像以后我们给各位谈谈经的时候，那个立雪经，那个都还在，那都还在。有的很多哦，是大陆为的，因为佛教徒很多才在那边弄哦。那个有些是不真的、啊，不真。我们在谈哦，这是要给各位补充的一点哦，就是说整个里面不是多，大家这样讲，它就是必然。你必须要有智慧，因为我们的生命就只有记取，就记取只有这样给我们。那你这记取里面用一定要用对。啊，用该哪个时候用哪个，我这很粗的划分是三段，那个后面的剩下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可能会尽量的对后段，就是说，已经年纪已经到要收成的那个东西，我要跟他们谈一些东西一些啊、哦，所以我说我时间来不及的，我时间来，因为我但理论上有很多东西我已经时间上是来不及的啊，让我看到这些东西我没有办法。知道我没有办法那么多的时间哦，那后面的话我们要给大概三两分钟的时间要给各位补充一下啊，因为你念佛的时候，有的时候看到很多的佛号，有没有？有的时候什么念多少个八多少佛名那些啊，因为你在看多的时候，你就不会局限在一个地方在看，因为你在翻经翻多的时候，那个概念的话，可能够跟现在都不会是相同的哈、啊。我建议各位的话，因为本师佛就是我们的娑婆世界的主啊，你信奉佛教的话就南无啊，就是我们开经的哈、啊。那我跟各位谈，我学佛法时，连本师佛的那个我都不知道，因为我自己是很突然的进来的，很突然的那个东西，我并没有人，那我这个都是蛮那个哈、啊。你大概要知道，就是本师佛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主。啊，因为每个一生里面大概上多多少少都是会有一些那些东西，你要知道东方世界的药师佛啊，药师佛啊，西方世界我们告诉你怎么念佛、哦、你不是哪些我们会呢，西方世界你就阿弥陀佛三尊佛、啊、佛很多，本师佛药师佛啊，你就是怕最好不要，就是有背着在那个地方啊，那他们要去那边西方就是阿弥陀佛三尊佛啊，华严三圣，华严三圣里面呢，因为你常常会看到哦，释迦牟尼佛旁边的话，那就他是毗卢舍那佛啊，因为他是不同啦，你就把他当作本师佛也可以啦，毗卢舍那佛啦哈、啊，然后他旁边是文殊师利，文殊菩萨主智慧，然后叫普贤菩萨，所以你常常会本师佛、文殊菩萨啊、普贤菩萨、文殊普贤嘛，这是整个里面是整个。那西方的话，因为回去常常人必须回去嘛，那你西方就三圣，就阿弥陀佛，哦，那个佛已经有西方阿弥陀佛，那这边的话就是观世音菩萨，啊，这边的话就是大势至菩萨。你为什么这样好记？你看文殊普贤、观世音、大势至，二二三三，哦，因为观音菩萨是因为什么有人称观音菩萨呢？因为那个是李世民。哦，那个跟李世民的那个字有重叠，那个以前的君王很大哦，以前的李世民他那个有一个世字，有那个观世音菩萨这个字跟他有一叠，所以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观就是在唐朝时就没有这个世字，就变观音菩萨，他就自然的就因为人里面有加了一个跟你跟皇帝那个世字是一样的，李世民一样的，所以就变观音菩萨，所以观音菩萨也叫观世音菩萨啊，我们是因为跟大势至菩萨比较对称，叫观世音菩萨大势，不然你比较不会忘记。 OK， 那我说如果修不好哪天的话，那修不好到地下去的时候，你就要是那个地上菩萨啊，或者地上王菩萨啊，最好是因为是未来佛就是弥勒菩萨啊，所以你在送佛的时候你看看哦，就是本师佛OK， 那你如果要再送佛，你的话就是药师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下来的话，你如果这两尊佛不送的话，你就本师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地藏菩萨、弥勒菩萨，下面有，上面有，这样的话就周全整个里面啊。诵经的话，那你要认识很多的佛的话， 会那个哈，整个里面你整个说出世的你大概要知道啊。有的时候常常会进佛教看看一些，你看那个韦陀有没有？常常印经的最尾巴都有一个韦陀在那个地方，为什么印韦陀呢？因为韦陀是贤劫，我们这个劫叫的贤劫。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啊，过来就是弥勒佛。贤劫会出一千尊佛，那韦陀菩萨他是最后一尊，他是护法神啊。所以的话，你就这样看看的话，基本知识就要度这样的话哈，会，因为翻译的关系，很多佛我在那个整个翻不太相同，整个里面啊，所以这样的话，你大体上会比较包的，就整个含容会比较那个，用有限的生命。这一生我们在一起的话，刚好同在这一生一定要过得圆满，该要是你的要认真去求，不能说没不要，要很认真的去过活，要很认真的去过活，到最后我们会结论哪个这样。所以后面的可能会都一直会用到六度，可能会讲到都是谈到谈六度的东西啊。六度的经文里面大概，因为我一些基本看法，像那无德无舍，事实上那个是在讲什么呢？叫告诉你不要终止化成，你不要只看到哪个地方就那个，他是告诉你这些。你看看第十七章他为什么这样谈呢？你看第十七章他一开始告诉你要修法生活，法生活就是活，就是一个永久存在的一个活。那活的话，你菩萨要怎么去做才能够那个地方？就告诉你要去普度广度众生。好、哦、啊，这边要庄严佛土啊，下面就告诉你要什么呢？你要无相布施，你才可以做到那个地方。你中间就不要停掉，你要怎么去弄那些？这经文都是这样在谈的。啊，你如果一直用那些东西，一直都是没有无说，都通通都没有啊，没有的话，众生可能那个哦。所以修持，每个人的修持方法都是一样吗？法师告诉你的，加整个我们一经的话，那东西，我可能会到。后面四字都会跟各位谈一下，谈这个东西啊。每人家跟你谈那些东西，你都是这样在谈吗？可能不是哦，可能不是。哪些是你需要的？每个人走的方法，你就是一定要有空性，你才可以看得到那些东西啊。今天的话，因为时间的关系，请问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那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了。好，然后就到这个地方结束了。